叹息，作者赵学文。今天庚子正月十三是母亲的忌日，母亲离开我们已经28个年头了，许多往事历历在目。母亲的一生是艰辛的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最是母亲那悠长的叹息，不时萦绕在耳际，铭刻在心底。母亲的那条命是捡来的，母亲在家排行老五，乳名五女。出生时，外婆外公见生下来又是一个女婴，万分失望。在那个吞糠咽菜、朝不保夕的年月，他们实在不愿意再负担一个女孩的吃用。外婆外公准备把母亲扔进大尿盆里溺死，二姨哭着不让，二老心软了，留下了母亲一条活命。家里孩子多，外婆又缺奶水，刚出生的母亲每天就靠二姨喂稀米粥。那年外公家住了一罐大枣，或者煮稀烂的大枣喂养，母亲居然活了下来。天有不测风云，母亲5岁时家里发生了大变故，外公外婆因一场大流感相继病逝。失去父母的姊妹们，大的姨姨们嫁人，小的四姨和母亲做了童养媳。母亲下面2岁的舅舅托给本家6外婆抚养。做了童养媳的母亲，小小年纪就操持家务了，洗锅、做饭、下地。母亲的前夫大她20几岁，染过天花，留下了满脸的麻子。母亲16岁成婚，婚后生了大姐。母亲与前夫谈不上什么感情。1948年，文水县解放，共产党县政府提倡妇女平等，婚姻自由。母亲于是离了婚，在四姨家住了一段时间，后经人介绍与父亲成婚。当时的父亲孤身一人，奶奶早逝，爷爷前2年去世，姑姑们都嫁到外村，独子的父亲汗手汗足，生活了无生气。能干的母亲就在现存的老屋架起纺线机、织布机，历经纺线、上拐、浆洗、染色、顿线、落线、经线、刷线，做鬃、闯柱、掏鬃、吊机子、拴布、织布等大大小小许多工序，熬了不知多少个夜晚，织出几匹土布，换回了一个刚刚诞生的新家庭的日用。在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，如母亲的这种际遇并不鲜见，也有比母亲的生存状况更悲惨的。年幼不识愁滋味，年轻不惧苦和累。年轻时的母亲有十足的心劲儿，过好自己的日月。从上世纪70年代我记事起，在祖居的老屋就常常心忧母亲的叹息。老院儿坐北朝南，老屋为东厢房，在我们狭窄修长的大院里紧挨院门。祖屋朝西，只有下午的阳光才能透过低矮窄小的窗户照进老屋。大多时候， 老屋显得很昏暗。老屋两间房连通，两根驼背的柳木驼子支撑着老屋。由于没钱扎打顶棚，那驼子、檩、船一览无余。年代久了，烟熏气蒸，驼子、檩、船颜色呈褐，早已失去木材的本色。驼子上布满了密密匝匝的蝇屎，其间还点缀着香头大小的虫洞，显得斑斑驳驳。小时候，一看到那簌簌而来的石粉，我总担心那重实的驼泽经不住房顶的重压，哪天就折了。人少的时候，忙活着的母亲总会不时地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。这叹息声发自腹腔，响亮而深长，瞬时冲塞了整个房间，让幼年的我很是惶恐。听多了，我们姊妹们常常抱怨母亲，母亲也不解释，继续做她手里的活儿。母亲的叹息是郁积的愁闷吧，不然怎么会那么深沉，那么惆怅。母亲嫁与父亲之后，大姐因为年幼就跟了过来。大姐六七岁时，她的生父来接她回去。之后，大姐就开始了她的痛苦之旅。每次总是高高兴兴地来见母亲，住几日该回了，她就一百个不愿意。一再催促之下，母亲把她送到村口。直到青纱帐淹没了大姐的身影，母亲才怅怅地回家。大姐哭哭啼啼地走了，一直哭到三里外两村之间的五分渠。这样的相送不知有多少次。年少时的我们怎能理解那为人母的伤痛呢？母亲一生儿女众多，与父亲成婚后，先后生了大哥、二姐、三姐、我、四妹、三弟、五妹，五妹前面还有一夭折的女婴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抚养这么多儿女，其辛苦不是今天的年轻人可以想象的。从记事起，我总觉得母亲整天在忙碌，清晨天不亮就早早起床准备一家人的早饭。早饭吃完，洗锅喂猪，接着就洗刷缝补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又要做午饭了。吃完午饭，不是做家务，就是下地劳动，太阳没落山，又要赶做晚饭。家越穷，饮食就越没油水，人的肚子就越大，两三碗饭都吃不饱。灶上偌大的一锅饭，总也剩不下。母亲常教导我们吃饭要谦让，私争私抢不够吃，私进私让吃不了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母亲做饭从不惜力，设法粗粮细作，精心烹调以合家人口味。晋中地区面食以花样丰富著称，母亲大多会做。那个年月，保证每天有饭吃是很难的。印象当中，小时候家中没有米面了，不是向东家挪，就是去西家借。每年春天的几个月，粮食就接不上顿了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哥哥十五六岁农中毕业，就跑汾阳杏花一带卖豆腐。 一到傍晚，如果哥哥还没回来，母亲就到村口张望。挨哥哥回到家，母亲便带我们姊妹提了马灯，到村里十字街那儿的碾房推碾，把哥哥卖豆腐刚换回来的玉米碾碎，留些大点的玉米抻子煮粥，细些的面粉做哈巴子煮疙瘩。碾完回到家做好饭，天就漆黑了。春天里冬藏的白菜胡萝卜都吃完了，我们就到地里割野菜，割回野菜摘了，洗好煮熟，进凉水里泡一夜。第二天，母亲把野菜握成团，挤去水分，切碎，拌上葱末盐面儿，那就是美味的菜。现在每想起那时的玉米面菇类就野菜，还是会忍不住流咸水。孩子们盼着过年，母亲却视过年为年关。我们常常没有新衣服过年，母亲年前早几天便拆洗我们的衣服，没有剃洗的衣服，母亲便趁晚上我们睡了，把棉衣的表里拆洗了，到炕火边烘干，赶早再缝好。年三十晚上，疯跑一天的我们都呼呼地睡了，母亲和二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捏全家人的饺子，一直到很晚。凌晨天还漆黑，母亲便早早起来，点亮一把旺火，从屋里到街门外，再回到院里正房土地爷爷前，祈愿来年风调雨顺，家人平安。抚育一大堆孩子的劳苦已够沉重，哥哥意外生病，几乎把父母击垮。哥哥十七岁时，因在野外的一块石头上午休，脚底中了风，初发病时，三四个后生都难把他控制住。至今我都记得，在本家叔叔的西厢房，夜晚的灯光下，一屋的人围着哥哥，几个后生在炕上把哥哥的手脚按住，让请来的医生给他针灸。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把父亲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几度欲寻短见。同样承受痛苦的母亲坚强支撑，开导父亲，父亲才挨过难关。之后便是近一年多的寻医之路，母亲用平车拉着哥哥到公社医院求治，患病的哥哥不听话，在平车上打闹。那年文水城里一个谢顶的大夫隔三差五到我家给哥哥针灸，冒寒而来的大夫一进门，母亲先让大夫上炕喝点开水暖暖身子，大夫喝喝手，让哥哥躺在炕上开始针灸，母亲便开始准备招待大夫的饮食。之后哥哥的病情有所好转，但神志还是未恢复正常。一天，二姨捎话来，说南武公社医院来了部队军医，让赶紧带哥去看。母亲带哥去了，军医让哥在凳子上坐正，一根长针从哥头正中的百会穴扎了下去，或捻或弹，手法奇妙。不久，哥突然打了个激灵，立刻清醒了过来。军医还在哥身上的其他几个穴位下了针，以后又巩固治疗了几回，哥便完全恢复了正常，逃过了人生的一大劫难。给哥看病的许多医生都在哥的百会穴不止一次用过针，他们就不能达到针到病除的效验，这应该是医术不精吧。病灶所在，扎浅了不行，扎深了也不行，恰到好处便是医道之妙。 我的父母真是承受了人生的太多苦痛。哥生病的初期，我们姊妹吃饭便有一顿没一顿的。3岁的三弟正小，照顾不过来，几个姨姨建议母亲把三弟送给舅舅抚养。进子不生养，舅舅当时30多岁了，膝下无子女。如此一来，严家后继有人，舅舅进子老有所依。三弟有舅舅进子照顾，大家都放心。母亲也觉得不能断了严家的香火，就勉强同意了。母亲背着三弟去舅舅家的路上，走出每一步都是不舍，都在做着送与不送的征战。把三弟留在舅舅家，三弟对新环境不熟悉，临别时舍不得母亲离开。很难想象当时母亲怎样的痛下决心转身而去。后来我随母亲一起去舅舅家看过几回三弟，三弟一见母亲就粘上来，母亲后悔了，想还是不送了吧，再苦再累也自己养吧。父亲说，既然送了就不能再接回来，那样的话与舅舅姨姨们连亲戚都做不成了。就这样，三弟过继给了舅舅家。母亲的个性实际上是很坚强的，在家能做主，在外敢担事，但面临生活的挫折，她除了忍受又能怎样？如果是遭遇了不公、欺辱，还可以去反抗、吵闹、发泄。但在生活的艰难面前，他除了把愁苦积郁在心里，他能有什么应对之策呢？那在无人之时，深沉而悠长的叹息，就是母亲唯一的排解之道吧。母亲一生护犊子，那时生活艰苦，母亲愣没让我们饿过肚子。每到吃饭时间，谁不在家，母亲便出了街门，扯起嗓子喊我们回家吃饭。母亲中气十足，那悠长嘹亮的喊声能盖得住大半个村子，儿女们有谁在外面受了小伙伴的欺侮，母亲一准领着我们上人家门上理论，让人家道歉。我们姊妹们感恩于母亲对我们的放任，我们很少受到母亲的责骂，即便我们做错了事，母亲从不大声呵斥。我们众姊妹虽然生活上贫寒，但性格上都放肆，大声说，大声笑，勇担事，不畏惧。对父亲母亲温和敬让，我们从未见过父母之间有过争执吵闹，家里家外的事母亲担得更多，母亲也从不抱怨。男大当婚，病愈的哥哥已到娶亲的年龄。对富裕人家来说，上门的媳妇多的是，而对于贫穷人家来说，女孩不愿登寒门。父亲也是急了，那年村里有人引回一个外地的女人，邻里见她乖巧伶俐，便说动了父亲。父亲做主要哥娶这女人，父亲把那女人带回家，叫回正在村里闲逛的哥哥。哥听人家是外地口音，又知人家是二婚，就不大愿意。在父母和邻里的劝说下， 极不情愿地答应了这门亲事。因为这女人是外地人，也没有歇脚处，几天后家里便给哥办了婚事。起初哥嫂还处得来，几个月后两人便闹起了矛盾，哥哥索性不回家住，嫂子则横卧炕上。这段时间最伤心的是母亲，她问不得嫂子，也说不得哥，只能每天做好细活饭，让我端着给嫂子送去，希望他们能和解。嫂子住在西厢房，生闷气时就遮了窗户，白天也不摘窗帘儿，大中午屋里还昏黄一片。每次我都蹑手蹑脚推开门，把盛饭的碗轻轻地放在砖砌的炕沿上，说一声嫂嫂吃饭吧。哥哥嫂嫂冷战了一段时间，终究还是离了。父亲安排哥的这桩婚姻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。那段时间母亲满脸忧愁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那郁积的叹息就多了起来。我的高考也没少让母亲操心。我参加了三次高考，复读两年。高中两年，我在乡办高中读理科，仗着自己平时在班里成绩不错，高考填报志愿时只填了军事院校，没填别的学校，服从分配一栏还空了。高考成绩出来，自己的成绩刚达中专线，未能被录取。那时的我对上学也不敢有太高的奢望，能转户口就行。由于我自作主张，失去了上一般中专学校的机会。第二年补习，一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，学不得法；再是那年参加高考的人数多，又落榜了，家里人都失望了，唯母亲一句责备我的话都没有。但我知道母亲内心的忧虑，母亲极力不在我面前叹息，倒令我更深深的不安。第二次上复读班，我又自作主张改读文科，上了文水文科最好的学校湖南中学。湖南中学离家25里路，隔两周或更长日子才回一次家。每周母亲都在炭火上烤好石头干饼，我自己带或让人烧给我，作为学校食堂饭外的补充。那时村里的土地都分给各家各户了，家里不仅有了余粮，种的棉花也丰收，棉花籽换回油来，存了几坛。生活状况得到改善，母亲阔绰地用棉花籽油和鸡蛋和面，烤的石头饼又酥又香。1982年第三次高考，我考上了大学，这是大大出乎家人意料的。这也算是我对慈母一片苦心的回报吧。之后在麦场上，在早晨中午院里人们围在一起吃饭时，在与邻里大娘大婶大嫂们的闲谈中，母亲有了一丝笑容。下午的阳光斜着透过窗户照进老屋，老屋便有了大块亮光。坐在炕上做针线活的母亲，时不时哼起太古秧歌《偷南瓜》，教成民歌，教成山，教成水，文革红歌老两口学毛选等小调。只是那些小调由母亲哼来，就像大提琴的奏鸣， 多少带些惆怅滋味。母亲一生乐于助人，没有乞丐进了院门要饭，母亲总是第一个给米、给面、给饭食。母亲有个同伴姊妹嫁在我们村，她儿女多常闹病，母亲不管多忙多累，都会去帮忙照应，用自己的奶水喂养她的孩子。有一次，一个丢了马的外村人在我村十字路口为找不到马焦急万分，母亲第一个给以安慰，送上早饭。本家三娘娘一人寡居，母亲尽力照顾多年。母亲为村里几个年轻人牵线搭桥，成人之美。母亲个性耿直，不趋炎附势，人们说母亲活得耿气，有话直来直去，不拐弯抹角。与她交往的邻里多是脾气相投，遇有邻里纠纷，母亲总是仗义直言，排忧解难。老家有句俗语说，男人是44，懂人事。现在回想起年轻时的自己，是多么不懂得体恤母亲啊。自己在年少时帮不上母亲大忙，情有可原。上了高中大学，平素不在家，假期在家，也没多帮母亲做多少家务，还往往夜晚在外闲坐很晚了才回家，让母亲等自己的晚饭。工作以后，母亲到了汾阳，带母亲到医院看过一次病，母亲吃了几副中药，觉得胃口好了很多。当时也知道母亲是高血压，为什么不带母亲去彻底检查一下，买些平时服用的药呢？生前，我扯了几尺布给母亲做衣服，他还在姐姐们面前说起。现在想来，儿子那微不足道的孝敬，母亲都夸在口上。母亲去世了，家便没有了。我从心里成了游子，每每想来便痛彻心。我参加工作以后，家里的日子好了起来。本来应该享几天清福的母亲，却不在了。谁又能把她换回来呢？我真正体味到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伤痛。年岁大了，常常觉得母亲的早逝是一场宿命。1993年，那年我带着爱人和2岁多的孩子回家过年。正月初二晚上，梦见父亲披了大红氅子，在院子里的明堂前跑来跑去。那年，儿子刚牙牙学语。我教孩子背元代马致远的散曲《天净沙·秋思》。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不想这些都成了真梦真语。正月13那天，我从汾阳回老家，准备与父母过元宵节。谁知母亲已于昨晚辞世。那时通讯不发达，送孝的人去了汾阳，与我相错而过。 我下午回了村，没进家门，先到族兄赵伟家一坐。赵伟兄告诉我，母亲昨晚起来小便，一头栽倒，便不省人事，大概是脑溢血吧。哥哥送母亲到文水医院的路上，母亲便没了气息。惊喜噩耗，我昏头昏脑地走到院门口，茫然四顾。院门口以斜衣一柳树引魂幡，院里是忙进忙出的人。进了家门，母亲已被安放在拆下来的一扇门板上。我跪着摸着母亲早已冰凉的手，母亲像睡去一样安详，不再欣喜，不再忧虑，不再叹息，全然不问回来的儿子和忙活的家人邻里。我被人拉到了西厢屋，炕上坐满做纸扎的大娘大婶儿。我蹲在地上抱头痛哭，我的慈母，我的亲娘，长叹息息，此音悠悠，容颜宛在，横涕四兮，儿泪连连，肝肠寸断。母亲去世那年正60岁，母亲的生命戛然而止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们全家人难以接受。那几年每到坟前祭奠母亲，姊妹们都痛哭失声。母亲带走了她的叹息，更带走了所有子女尽孝的机会。面对母亲的坟墓，我愁肠百结，惘然叹息。古语云，百善孝为先，尽孝要趁早，诚不我欺矣。母亲，在你的忌日，不孝子只能送上一句祝福，愿父亲母亲在天之灵安息上享。